弟兄姊妹平安，在一年的最后一天，我们一起聚集在神的面前。我们一方面做岁末的感恩，我们一方面也来思想这一年神对我们的家庭，对大阪教会的带领就像我们感恩说，今年很特殊1月1号。是主日最后一天，也是主日，从年初开始到最后。我记得我1月1号的时候是在美国的教会，讲到，然后年末的时候，在大阪教会讲到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特别要为李师母和李牧师，我们要纪念，我们要为他们代祷。本来我们应该今天是你们是来给我们勉励，带领我们今天的讲道，因为他特别要照顾李师母，所以他没办法来参加，由我来暂时来带。我们要特别纪念我们不管是等一下的祷告，我们自己教会的祷告会，我们早上的祷告以及弟兄姐妹的祷告都特别有纪念。纪念希望李师母能早日康复。也特别纪念李牧师在照顾他的辛劳。我也很感恩，今天正好我们就可以结束传道书的最后一讲，最后的一段的经文。想到神奇妙的带领，本来照一个月一次的话，这个会到明年，好像是过年。农历春节的时候会讲到这一段，那刚好这次就带了李牧师两次，我们就挤到这边。前天应该是昨天，李牧师问我说可不可以，我说我们就好，正好把它放进来，在年末的时候我们结束传道书。你可以问我说我的感想是什么？我是觉得说好不容易终于要结束了，还是我觉得很舍不得继续来这样跟大家分享。结束这段经书的感想，我觉得在这过程中，我自己也感受，也学习到很多。我也跟很多的牧者，在交换。我们发现说，尤其是我们自己是传道人，越到年纪大，越到后来读起传道书就越有感受哈。那么我们很期待，我就很期待说，能有机会多跟大家多分享。我们今天就会。一方面讲最后这一小段的结束的经文，我们也来回顾一下整卷的传道书。在这个最后一段的时候呢，传道者做了一个很简洁的结论，把重点放在敬畏神、谨守他的诫命。讲起来，我们每个人说这当然理所当然，从创世纪从一直摩西五经一直到没有，这当然是这样。可是。我们真的想起来，不管是以色列民，不管是现在的我们，我们都越离神越远。讲起来，我们现在这个社会，我们强调了什么？强调我们人是自主的，强调我们人都可以自己决定，强调我们人都是掌握在我们神手，掌在我们的手中。我们心中是没有神的，神离我们是越来越远。因此，这个题目就对我们而言就更有它的意义在了。我们看，主题是当敬畏神，并且以遵守他的诫命作为爱神、敬畏神具体的表现。我们这样讲，遵守他的诫命和敬畏神实际上是一个铜币的两面。如果你敬畏神，你就会遵守他的诫命。你用遵守他的诫命来表达你敬畏神。事实上，在旧约、在新约，都是把敬畏神、爱神、遵守诫命当做是同一件事，而且他是你会敬畏神，你就会爱神，你就会遵守他的诫命，这是对外的一个表现。例如说，我们看《生命记》。生命记在《生命记》的10章12节到13节是这么说的： 以色列啊，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，遵守他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并要叫你得福。这是生命记是这样讲的。那新约一样，耶稣强调诫命的总纲就是爱神，从爱神到爱人。耶稣也把我们对他的爱和遵守他的诫命放在一起，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，他是这么说的：“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”在14章21节，他这么说：“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”耶稣在总结神的诫命的时候，把爱神列为最重要的。他说：“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”我们明白，在约翰一书也是这么说：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。讲起来是这样，这也说明了我们今天我们的挑战。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。我们不但没有遵守神的诫命，我们也不是非常的爱神，我们更不是敬畏神。我们把神放在旁边，我们只有我们有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才想到；我们只有我们需要他的时候，我们才想到他。我们今天有个挑战，挑战的说：你会担心面对神最终的审判吗？或者是说，从另外讲说，我们自己平常时候为了要做一些事情，我们会做一些我们自己觉得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事吗？我们会不会做一些事情，我们把神忘了，我们觉得说他大概没看到吧，先做吧。实际上，我们心里知道，神一定都知道，我们心里也知道。我们都要面对神，可是我们可能就会忘记。所以呢，现代人我们受到的教育，不管你是认识的是无神论的，你也有认识一些不可知论的。不可知论就说我晓得有可能有什么神明在那边，但是跟我距离很远。当然讲的说。我们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我们是独立自主的，我们不敬畏神，更不要谈说遵守他的诫命。我们觉得一个人独立自主，靠自己是最好的。只有在自己做不到的时候，才会去想说到底有没有神，才会去想说我们跟神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。更不要谈说神的诫命。就算我们是基督徒，就算我们平常都规规矩矩的参加聚会、听讲道、读圣经，可是我们是不是常常也在生活上不自觉的把别的事情放在神的前面？例如说，我们对我们的儿女啦、家庭啦、事业啦、我的工作啊。我的安全呐，我的身体啊，我们把它放在神的前面。我们侍奉的实际上就是圣经上讲的，把自己的需要摆在前面。这些都妨碍了我们去认识神，妨碍我们去爱神，妨碍我们去敬畏神，妨碍我们去遵守他的诫命。所以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检讨。要来想这本经书。不过，在我们进入最后这一小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先来看我们整本的传道书。今天是12章，哈。记得我们谈到传道书一开始的时候，蛮久以前了。我们谈到传道书第一章的第二节，我们就讲到说虚空的虚空，都是虚空。我们讲到说传道书的上半卷一章到6章，重点是探索 人生的意义。我们看到里头一直强调，日光之下都是虚空捕风，在日光之下没有神的日子，与神隔离的日子，生命只是虚空。传道书的一章二节讲说，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我们上次讲到他的最后一段十二章八节也是一样讲，凡事都是虚空。说明说，你的生活如果没有神的话，最后都是虚空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前面的六章慢慢的带出来了神的主权和人的跟神的关系的责任。例如说，我们在记得我们讲到第三章的时候，第三章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诗篇，一开始讲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一直一直念下去。然后到三章十一节讲说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或是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仍不能参透。十四节是这么说的，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，无所增添，无所减少。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。所以在传道书的前段，虽然一直讲说在月光之下没有神的日子是虚空的，但是也带出来说，我们要明白神对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掌控之下，他都有主权，他所做的都必永存，无所增添，无所减少。要让我们明白这件事，我们才会有一个敬畏神的心。问题就是我们还是掉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。到了第二步，就是第七章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前面花了好几次，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进入了有神的生活了，我们敬拜神，我们也觉得我们是敬畏神的人。可是在第七章开始到一直到第十一章的前段，传道者在警告我们，警告我们这些自己认为是有神生活的人，他告诉我们说，怎么样能用一个敬畏神的心走在信靠顺服的路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在前面讲到说，后面讲说我们怎么样挑战我们怎么样不要走在神的前面。当我们不明白神的作为，他的方式，他的时间，尤其是跟我们的预期不同的时候，我们觉得简单的方式是，我需要什么，我现在生病了，我现在家里需要什么，我自己需要什么，我就跟神祷告，我期待神能够照我的想法，照我的时间，越快达到我的方式，我的结果。如果不是的时候，我们或者是沮丧，或者是怀疑。当我们不明白神的作为，神的时间的时候，我们上次有六次的讲到的时间是在讲说，当我们四周事情的发生或是对未来的想法，我们要明白神的意念远远超出我们的意念，我们要去明白认识神的属性，神的大能，神对我们的爱，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来信靠，我们来顺服，我们来走前面的道路。也就是今天的第二首的诗歌讲到有福的确据，在这有福的确据之下，我们怎么样做一个信靠神的生活。我们经过那一段讲到的时候，最后才谈到传道书的最后 的两次讲到思想怎么样用敬畏神的心走在信靠顺服的路上。我们在其实传道书讲了超过一年的时间哈，我们用释经式的讲道的方式，我们逐章逐节的，我们期待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中间，不只是在每次的信息中间你能得到一些对你生活上的帮助，也期待在这个每次的中间你能对这个经书本身有一个前后的了解，也对这个经书跟整本圣经神的启示能够做一个连结。 在这过程中，你会更认识神，对神的主权、对神的属性有更深的认识，你的信靠顺服就更有根基。这样的讲道的方式对大家是一个挑战，对我也是一个挑战，但是这也是大阪教会的一项特色啊。我们不只是每次的信息，而且每次信息之间是有关联的，期待我们互相的勉励，在属灵的生命的成长的建造中间，就像希伯来书的勉励说，不要停留在吃奶的婴孩上面，我们要吃干粮来成长。所以，我们来挑战，大家还记不记得？2个礼拜前啊，我最近11、12月讲的比较密集，每2个礼拜就有一次。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讲到12章的前段第一节到第8节的信息的主题？你记不记得主题是什么？不晓得有多少人还记得。那我们进来挑战一下，它的前面是什么？这2段都是属于要我们的行动的劝勉的一个信息。那么记得吗？上次的题目是11章7节到12章8节，讲到说要纪念，当要纪念造你的主，要趁着尚未太迟。有2个命令，一个是纪念造我们的主，就是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；第二个，在这个状态下，我们要快乐的享受与神同在、丰盛喜乐的生命。这是上次的信息。记得上次的时候，我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讲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这个观念是整个传道书的起点，也是我们信仰的起点。明白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的一个区分，明白我们是受造物，创造主创造着这个世界，包含我们在内，给了我们这个使命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作为一个荣耀神的生活，在荣耀神的生活中间，我们得以享受与神同在的喜乐。在这张图的左边，我们明白三一真神创造主跟我们的关系。我们从神给我们的启示来认识神，来明白怎么过我们生活。而右边这个是我们平常自己的一个生活的圈圈，以自我中心，我们自己认为的理性思考来想外面的世界，我们自己来造一个神，我们认为神应该是什么样子。我们应该神怎么样对我，而不是从神的启示来。当你在右边这个状况，就是传道书里所讲的日光之下，你最后的结果就只有虚空。如果你不明白造物主跟受造物的区分，如果你不明白对这世界的认识是来自神对你的启示，而启示是放在圣经里面。我们读圣经，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光照，让我们明白圣经，让我们来认识神。这个才是我们讲到一个主题，讲到怎么样能得到一个丰盛喜乐的生命。所以，我们明白了正确的世界观，什么事情我们就会以神为中心，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。这是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讨论的前面的主题，我们才能谈到这个最后今天的这个结论。如果前面的这个关系不正确的话，你就没办法到达这个结论。这结论只有短短的6节经文，前面3节讲到的是传道书的传道者，他是用怎么样的方式来传讲这个信息。后面的3节就是我们今天的总结论。明白说传道书的架构，这后面的从第8节到第14节是以第三者的角度来讲，传道书在一开始的时候是用第三者的角度来说一个前言，说明虚空的虚空，然后开始用第一人称，向传道自己的生活经验、他的探索、他的追寻、他去努力、他去思想，一直到了最后的结论，又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来做一个结论。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特别注意到一件事，特别注意到说，最后的劝勉实际上是以3个命令句，而且我们也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情，这短短的这6节经文里头 提到了四次神，两次是主动的提，两次是在附加上提，所以他强调这是神的启示，强调我们怎么做。我们看这个大纲里头前面的三节，讲到说他所说的所启示的是他的为人是什么，他的工作做出来什么，最后谈到说其实他所讲的都是由一位牧者所赐，从神而来的启示。然后第二段讲到最终的劝勉。我们除了讲这个最终的劝勉，讲说敬畏神、遵守神的诫命来做一个具体的表现，因为这是我们被造应该有的一个方式。我们会谈到说这样的观念怎么样带到新约，耶稣来他的救赎，让我们对审判。对于我们怎么样的感恩，怎么样做爱神，怎么样遵守诫命的关系，我们做一个讨论。我们会从旧约来到整本的圣经，在这样状况下，我们就可以来探讨这段经文。第一段的三节经文谈的是传道者他怎么样来写这本传道书。他谈到他这是怎样，他是用智慧的方式呢？他的为人，他有智慧。但是他有这渴望，要把知识找到，然后教训、教导每一个人。这是传道者，他说明他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他用什么样的方法呢？你看到这三节，第九节、第十节，你看他的方法是什么？他要默想，他要查考，再写出来告诉大家。他写的过程，他是专心的寻求，凭正直的心写出来的。他要写出来的结果是什么？写出来的结果不是他要做可喜悦的言语，意思是说他在文学上、他的表达的方式的上，让大家可以接受、可以明白。然后他说的是，他讲的是诚实的话。那他果效是什么呢？果效就是十一节讲的，好像刺桂能激励人的心，会扎心，又好像钉子。深入稳固，让你可以有一个根基往前走。他最后讲说，他能做这些事情，都是有一个牧者所赐的。我们来看这一段。好，从第九节讲说，再者，啊，第九节一开始是再者，第十二节一开始就说还有要劝告，这两个是同样的词哈，所以我们才说分成两段。他说有智慧。但是他要把知识教训人，他怎么教训法？他先默想，又考察，再陈说。他传授的方式呢，是他不只是想，他有行动。他不只是在自己心里想，他要让大家来分享。第十节讲到了说，他要写出来的是可喜悦的言语。什么叫可喜悦？谁喜悦？喜悦的是让你读的人。觉得是一个可喜悦的。我们看传道书有很多很美的文学的作品，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，你记得一开始我们读传道书说日头出来，日头落下，讲到大自然是这样的美的一篇。你讲到第三章，讲到生有时，死有时的整个的，我们也读的是一个很完整讲到人生。我们上次的分享，记不记得上次的那个分享？我们讲到说，人将老的时候，像一个看守的房屋，他来用那个比喻的方式描述一个人老的时候，你力不从心的那个表现，来强调当趁还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敬畏神，我们应该要纪念造我们的主。他用这样的文学的方式，用图画的方式来让我们思想，这个叫做可喜悦的言语。但是他不只是文学上写得好，他也要表达一个严肃的信息，也就是说，他讲是诚实话，是凭正直写的。他写出来的是由一位大牧者所赐给他的，他表达的是要告诉我们的。他希望达到的结果像什么？十一节讲的说，好像刺棍，刺棍是在古时候的时候要牧羊或是牲畜的时候是有刺的，来赶他们，所以他们会走一个正确的方向。 他的目的是让被带的这些牲畜走正确的方向，被刺的会有疼痛的。这个是传道者要讲的目的，要让你扎心。记得我们记得大家看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哈，《使徒行传》彼得的讲道，第一篇讲道。讲完之后，在《使徒行传》2章37节，他说：“众人听见这话，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：‘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’这是传道者要告诉我们的。传道者告诉我们说，他写这些东西，要让我们有警惕，走到正确的方向。那么后面有钉文的钉子，就是给你一个。”可靠牢固的基础，所以呢，刺棍让我们专心的追求真理，钉子让我们有个点可以循序的进进。所以，一个好的教导必须具备这两个，我们必须被刺激，必须觉得扎心，可是我们要有循序渐进、一步步往前走的一个方式。这回头来就检讨我们了哈，检讨我们自己传道人、牧师、传道人讲道，我们这个3节真的是给我们的一个好好的检讨，就是我们在讲道的时候，能不能让大家生命能够有所改变？这边讲说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，我们讲的是不是根据圣灵感动、神的启示所讲的？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，我们就自己来想说，我们在准备的时候，讲到的人、准备的人，我们有没有花时间、花精力去深入的钻研、探究、整理好了以后，我们用一个大家可以能接受的方式来讲给大家听。我们能讲给大家听的时候，让大家能够牢牢的记住、藏在心里。所以我有时候在想说，我是不是要讲一些比较严肃的话，让大家觉得扎心，还是说，要让讲到比较容易听的话，让他觉得可喜悦？你在可喜悦和扎心之间要两个都要做到，这是我们传道人做的一个勉励，也期待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也要有这样的心理。圣经真的是。我们看提摩太书3章16、17节，实际上是跟这段经文是一个对应的。传道书是旧约、新约的3章16、17节，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的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是传道者。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他是这样准备的，他是希望我们在这过程中间，我们能够牢牢的记下，深藏心里，觉得扎心，不是转眼就忘记了。明白这些话都是从神而来的，让我们有这样的警惕。当我们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谈到最后的劝勉，最后的劝勉。第12节常常有很多人觉得这一节没头没尾的，觉得很奇怪。他说：“还有一层，你当受劝诫，著书多没有穷尽，读书多身体疲倦。读这一节经文，你要跟它的上下文连结。它的上一节讲的是说，所描述的都是由一位牧者所赐的。”所描述的都是传道者专心研究，然后写出来给大家的，希望能够扎心，能够循序去的渐进的往前行。因此，他的下一节讲的是这些事都已听见了，总意就是，中间这个12节讲的是，如果不是从神而来的启示，如果不是让你敬畏神、亲守他的诫命的话，你多读的身体疲倦。多写的也是浪费时间。他要说明的是说，他要说明说， 你要把你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神所启示的话语中间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天天看那些有的没的YouTuber 的这个小短文，那个小短文看来看去，然后大家分享来传来传去，这边讲的是说看多了身体疲倦，回头来专心看一位大牧师所传给我们的，专心看他的结论。这节的意思是说，你要把你的精力放在正确的地方，否则的话，没有穷尽，身体疲倦。好，我明白了这个第一个命令之后呢，它是特别的警告。哎，我倒是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哈。我看到一位神学院的院长他讲了一件事，他说我们神学院的目的是要让老师能够教导，好，那每一个传道人知道怎么样传讲正确神的话语。所以当有一个老师来应聘的时候，他问我说：“你们让不让我们探究真理？让不让我们以一个学术的精神来探究、寻找真理？”这个院长回答说：“如果你到现在要到神学院来是探求真理的话，你就不要来了，因为神学院不是探求真理，真理已经在那里了。”在圣经里了，神学院的目的是教导，教导真理，不是去发现真理，真理已经在那里，我们不需要再去寻找发现，我们是认识、传扬。这句话12节是警告，我们不要超越在圣经里头的启示，不要自己用人的著作来试验神的话，而是用神的话来检验人的著作。不要浪费时间在旁边绕的事情，把时间专注在正确的教导、符合圣经的教导上面。圣经是我们的课本，圣灵是我们的老师。我们用圣经来检验，用圣灵来带领。明白这件事，我们就可以谈到最后的2节，是34节。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，总意就是敬畏神，遵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尽的本分。其实我们要特别注意这2个词，敬畏神、谨守他的诫命是一个平行句，哈，这是一个平行句，这两个是同一件事。会敬畏神的人就会遵守诫命。遵守诫命反映出来就是敬畏神。你用遵守神的诫命来实现你敬畏神的这个态度。你注意到下，如果从文学上的写法，他说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这个这是一个单数啊，在文学上是一个单数，意思是说他把前面2个敬畏神和谨守诫命是看成是一件事，这是同一件事。我们可以明白，你对神的敬畏必然会影响你顺服的生活。我这个是敬畏是假的。一个虔诚的信徒，你一定会喜爱读神的话语，因为你想要认识神，你想要明白他的旨意，你才知道怎么样能够遵守他的诫命。但是，记得这个敬畏不是惧怕的意思哈。有位神学家哈，Chambers 他这样说，他说一旦你敬畏神，你就没有什么好怕的；一旦你不敬畏神的话，你什么都怕。这句话是来自什么？以赛亚书的8章12到13节，他这么说：他们所怕的，你们不要怕，也不要畏惧，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。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，所当畏惧的。当你敬畏耶和华，你对外界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好怕的。这句话其实讲到说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其实这不像是一个命令句，这其实是要讲说，我们人被造本来 就是要回复跟神和好的关系。我们被造本来就应该是与神和好，我们本来就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，我们自然就会做出一个神国儿女该行的方式。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本来就应该这样做，明白了就可以这样做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我们敬畏耶和华，遵循他的道，爱他，我们就会尽心尽性的侍奉他，我们就会遵守他的诫命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耶稣是把爱他和遵守他的命令是放在同一件事情。耶稣是把十诫的诫命总纲做成是爱神和爱人。这时候我们就会明白第四节讲的说，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同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，是什么意思了？从旧约好像是说神的审判让你觉得要敬畏。旧约讲的说一切隐藏的事都必审判，这是指最后最终的审判，我们都要面对神的。在新约也是这样教导的。保罗在罗马书的2章16节这么讲说：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的事，照着福音所言。在哥林多后书5章10节讲说：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但是在罗马书的8章1节也讲了一个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新约告诉了我们，时候满足的时候，神差遣他儿子耶稣为我们受苦、受死，承担神的审判，我们的罪由耶稣基督的代死偿还。因此，我们不再恐惧神的审判。可是，神的审判不是对我们一个恐惧或威胁，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脱离了审判，我们一个感恩、一个爱神的心，要遵守神的诫命。我们以这样的心说，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脱离了罪的审判，让我们与神和好，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因此，我们想要做一个合神心意、神儿女的样式。我们用这样的方式，我们来遵守神的诫命。同样的，这句话14节，你把它想成说，我们虽然脱离了审判，可是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还是要在神的面前要交账的，所有的事情还是要他在他面前展开的。有好的一面，也有坏的一面。好的一面就是你所有做的事情，所有做的功，神都记得。你不必要在意别人知不知道，你不要在意别人看得见看不见，神都知道。因此，我们从一个很积极的角度来看，我们生命绝对不是毫无意义的，因为神在乎我们所思、所想、所言、所行、所做的每一件事，所以有正面的，有负面的，有负面的我们没有恐惧，有正面的神都知道，神都纪念，所以这才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，最后讲到说保罗的劝勉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动摇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公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明白了，我们用这样正确的观念来看这件事情，我们就会知道敬畏神、谨守他的诫命，不是因为惧怕神的审判，而是因为我们爱神，我们用遵守他的诫命来表达我们对神的崇敬。看我们对他的爱，我们看看，等一下有机会我们讨论的反思与回应的时候，想想看，生命 有没有刺棍和钉稳的钉子？是否有被刺棍扎心让你转回的这个经验？是不是你觉得你现在徒步渐进的钉稳的一步步的往前走，来更认识神，更知道怎么样做一个感恩的、爱神的、神的儿女？就像使徒行传我们刚刚分享的2章37节，众人听见这话，觉得扎心，就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应该怎么样行？”彼得的回答是：“你要认识耶稣基督，你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你要让他成为不但是你的救主，成为你生命的主。”同样呢，记得在使徒行传的16章30节，那个狱卒。他看到了发生在保罗身上的奇迹，他也问同样的问题：“二位先生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”我们先从这个心开始，去问神说：“我要怎么样能够回转到你的面前？”这个是叫做扎心，让你有这样的心来问我怎么样能够转回，而不是像亚当当。神去问说：“亚当，你在哪里？”的时候，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回到神的面前，说：“我当怎样行才能够回转得救？”而不是找各种理由去搪塞。谈到我个人的例子，我们讲说扎心的例子，大家一定觉得，我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哈。我前两天有跟大家在刚刚分享一首诗歌《转回》，谈到转回对我的刺激是什么。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让我受到刺激，其实实际上一个很简单、很简单的经文哈，是一位牧师在讲到一个耶稣基督的家谱，《马太福音》的第1章。那他讲了一段话，让我很受扎心的哈，让我扎心。他说：“你看这个家谱，这些人谁是谁的儿子，谁是谁的儿子，谁的父亲，一直这样传着。”他说：“这里头有一些人呢、在圣经里头只出现过他的名字啊，例如说，马太福音的1章15节，以律生以利亚撒，以利亚撒生马旦，马旦生雅各。请问你知道谁是马旦吗？马旦在圣经里就在这里出现过。那时候。”他就讲说，你的一生是什么？这个一生，马旦这一生，他在这上面，他就是扮演他的神给他的角色。他在这个家谱上成绩，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计划。你知不知道你在神的计划是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要怎么做？以弗所书的2章10节，这就是这一节带到了以弗所书2章10节，这个带到我决定辞职去神学院的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说挑战说，我们原是神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了叫我们做所有神预备叫我们行的。那个让我扎心的，就是在想这件事情。想我是不是走在神让我走在行的路上？我会回想到所有我过去发生事情，其实都是神为我所做的预备。我到底是要走神让我走的路，还是走我自己的路？这是跟大家一个分享。当你在读经文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有一个圣灵的感动，让你扎心转回？你会担心神面对神最终的审判吗？我们有没有为了要达成目的做出一些神不知鬼不觉的事情？我们刚刚讲过了，说如果我们得到了神的救恩，神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从恐惧中释放出来了。约翰一书的4章18节这么讲：爱里头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头含着刑罚。惧怕人在爱里未得完全，我们现在已经不担心刑罚，我们有完全的爱，所以我们是以感恩的心来顺服，来信靠。在这样状况下， 我们明白应该怎么做，可是我们真的是要有所警惕。你们正在跟佳木斯在学习那个沙漠记，大家都转不过来，一直在想的事情就是，大卫明明是圣灵浇灌、神所高立的，他怎么一时就想不开，就要犯错，跟八十八做了后面的事情？这就是这边讲的说。他在做的时候，他真的是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吗？还是冲昏了头？我们自己要警惕，自己有没有注意，是不是常常就把神放到一边去了？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们要思考：传道者花了一生去追求至善智慧，最后才发现，最重要的是敬畏神，从认识神、明白神的脸下面去敬畏神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想一想，我是跟神的关系是什么？我们可以来思考，来分享。今天的这个结论也是整本书的结论。传道者在第一章到第十二章，把他自己内心在一生的挣扎、怀疑、心路历程展现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明白说，没有神的生活。没有追随神生活是怎么样子？他说：“日光之下都是虚空。”事实上，在新约，保罗也是这么说的。在堕落之后，进入罪之后，神使这个世界都浮在了虚空混乱之中。在罗马书的8章20节21节讲，他这么说：“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来，是因那叫他如此的。”可是给我们一个希望，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救赎，我们可以初尝这样的恩典。我们期盼将来永远的这样的恩典，脱离这个虚空的束缚。所以，在这个新约的启示底下。耶稣基督是传道者这个结论的终极答案。耶稣他自己倒空了自己，他顺服在日光之下的世界，道成肉身到了这个世界，让我们可以借着他的救赎，从这个世界的虚空混乱中，我们得到释放。借着他进入这个混乱这世界中所做的所有的事情，我们可以过去。所以。这边的结论就是说，我们如果要过一个有意义和精彩的人生的话，要记得第一个条件，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敬畏神，以神为中心，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。第二个是在这样的状况下，我们以爱神的心、敬畏神的心，我们愿意顺服，愿意遵行他的道，愿意遵行他的诫命，是介于认识他、明白他，而且我们有一个盼望。盼望将来我们在他的面前面对他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件事情跟他交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得到他的这一句话的安慰。他说：“你是又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”这是我们今天这整个传书给我们一个这样一个主题，给我们带来一个盼望和我们所要做的事情。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